依山傍海的青岛有白帆点点，海鸥翱翔，有红瓦绿树，万国建筑。这座有东方瑞士之美誉的城市，美丽而有韵味。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曾经在这里居住的一批名作家、学者，更使这座城市散发着浓浓的文化气息。老舍、康有为、闻一多、王统照、梁实秋、沈从文、洪深、萧红、萧军等等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著名作家、学者有近百名，他们的故居大都在现在的中国海洋大学附近的余山路、福山路、观海路、黄线路上。因为海洋大学是山东大学的旧址，是文化学者集中的地方，这些名人故居都是一幢幢老建筑，有的对外开放，有的已经成为普通民居。今天我们就先去老舍故居骆驼祥子博物馆看一看。老舍故居位于青岛市市南区黄线路，几百米长的路面蜿蜒上下，两边的几家咖啡馆别致而有韵味，一栋栋欧式建筑尽收眼底，虽已斑驳陈旧，却依然厚重贵气。一栋德式建筑的小院门前挂着左右两个牌子，左边是老舍、老舍，右边是骆驼祥子博物馆，左墙还镶嵌着老舍故居四个大字。老舍先生从1935年底到1937年7月底在这里居住了一共630天，在这里他创作完成了经典代表作《骆驼祥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一处故居多块牌子，据说别无二处。骆驼祥子博物馆馆长吕毅：
因为在全国的故居里边，以名人的名字来命名为多，而我们这个馆以骆驼祥子这一部文学名著来命名博物馆，这在全国是首家。因为当时全国有三个馆嘛，重庆一个，北京一个，我们是第三个。在门口还有第二块牌子，是老舍点儿老舍，那么书仪在序厅的前言里边有一块解释，老舍括号把这个舍加了一个吊号是三声，第二个呢这个舍是四声，老舍就是房子的意思，老舍的老房子嘛，不就是老舍故居吗？
推开铁门走入庭院，迎面呈现两尊塑像，院中心坐北朝南是老舍先生像，院落西南角是祥子拉车的塑像，栩栩如生的神态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小说、电影、话剧还有连环画里的祥子。院南侧和西侧墙面上镶嵌着26幅别有韵致的陶板画，集中呈现了骆驼祥子的主要故事情节。现在这栋德式建筑的一层是老舍博物馆，对外免费开放，二三层是茶室和文化沙龙，平时不对外开放，举办沙龙的时候会邀请一些爱好文学的人士前来诵读交流。一层的老舍博物馆有4间，第一间陈列着老舍先生生前的衣物、眼镜、宝剑、印谱、钢笔、小古玩、花盆等，都是老舍子女捐赠的。第二间是老舍先生及家人各个时期的照片，墙上的电子显示屏播放着当年一名外国记者对老舍先生的采访录音原声。从照片看，老舍先生一表人才，着装也很讲究。由于老舍先生曾在外留学教书，所以他的着装兼具中西方的特色。录音的原声还能清晰地感受到老舍先生浓浓的北京口音。再往里一间陈列着历年来被各个国家翻译成不同语言版本的小说《骆驼祥子》，不少是捐赠品。馆长吕毅：
因为《骆驼祥子》应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中国作家的这种被翻译的语种是最多的，它被翻译成30国语言。有一个台湾游客，他来看了以后啊，回去可能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给我们寄来了是5、6本，从70、80年代的到90年代到现在的出版的骆驼祥子。还有一个韩国的人来了以后也是非常崇拜老舍，他也是回去给我们搜集的韩语的骆驼祥子。
最里面一间陈列着博物馆的镇店之宝 老舍先生骆驼祥子手写原稿的复印件。手稿虽历尽沧桑，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以及动荡不安的十年浩劫得以幸存，却又因各种缘故下落不明，这无疑给参观者增添了一番悬念。馆长吕毅，
他就每天写2000字，就寄到上海有一本杂志叫《宇宙风》，当时有三个主编，其中陶康德就是三个主编之一，这部分手稿就全部在陶康德的手里边了。文革时期了，就从陶康德家里头把这个手稿给抄走了，全部都堆在上海图书馆的一个空地上，准备一把火烧掉。上海图书馆一个老馆长叫顾廷龙，发现了这一摞骆驼祥子的手稿，他就给了一个年轻的馆员。到了文革后期啊，开始落实政策，那么这部分手稿就返还到了陶康德家里边去了。陶康德这之前曾经给老舍先生的大女儿叫书记，给书记写过一封信，有朝一日政府如果返还给我，我就会无偿的还给你们书家子女。书记就把这封信给他的弟弟书乙，说你拿着这个信找到陶康德，把这个手稿要回来。这时候啊，陶康德已经去世了，现在这个手稿流传到哪儿了，卖了多少钱，一概是个谜。幸亏上海图书馆在返还这个手稿的时候啊，影印了一份247张，这一份影印件就在书记的手里，书记就捐给我们馆了。
老舍先生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由于工作繁忙，无法静下心来写东西。为了专心写作，老舍先生辞去工作，骆驼祥子也是他那时在青岛完成的第一件作品。很多人认为写骆驼祥子的冲动来自友人闲谈中讲的两个车夫的故事，是发生在北京的故事。故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老舍谙熟北京的一草一木和情有独钟的结果，殊不知他的生活素材竟是出自青岛，创作也是在这所不起眼的德式老建筑里完成的。当年从黄线路右拐有一处叫东方市场的集贸市场，有钱人都是坐黄包车来这里买东西，老舍先生就常常请车夫去家里聊天，闲谈中老舍了解了车夫们的生活遭遇，挖掘着他们的内心世界，洞察他们的喜怒哀乐，甚至观察他们的一朝一事一言一行，为骆驼祥子汲取创作营养。
这周围的邻居啊，看到老舍先生在院子里边整天和一些车夫啊在喝茶聊天，这是什么人啊，就问他，老舍先生就说他们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老舍先生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久经不衰的这样一部巨著，与他这种深入生活很有关系。
骆驼祥子作为长篇连载，最早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很有影响的杂志《宇宙风》上。老舍以每天1-2000字的进度写作，终于在一年后封笔。《宇宙风》从1936年9月16号的第25期开始连载，一直延续到1937年10月1号的第48期载完。这部伟大的作品影响了中国文坛近80年，先后被译成英、法、意、瑞士、捷克、西班牙、日韩等多国文字出版。为了传承历史，青岛政府决定修建骆驼祥子博物馆，市南区文化局局长方健。
老舍先生呢，对于青岛这个城市的文化的人脉的一种传承。老舍先生呢是人民艺术家，今年年初我们出版了这个老舍青岛文集，老舍先生在青岛写作的以及他提到过青岛的所有的作品5卷95万字，老舍写的那《五月的青岛》字里行间当中体现了对于这个城市的热爱，人文历史的记忆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或者建设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一步呢，我们也想一些文化的衍生品，从这个文化旅游的这个角度进行一下这个研发。
骆驼祥子博物馆自2011年开馆以来，每年接待游客5万多人，参观者大都慕名而来，以学生学者居多。黄线路也因此兴起了文艺范十足的咖啡业态， 方健
过来参观的已经突破了30万，黄线路大学路周边呢就开了很多很多的咖啡馆。那么它的这种宽宽窄窄的街巷以及它街巷两边的这个建筑呢保留是比较好的。从老舍故居出来之后呢，很多人选择在周边街巷里边逛一逛，感受感受当年的这种人文的气息，这个咖啡馆里面喝一杯咖啡感受一下是非常好的一种记忆吧。
老舍先生给青岛留下的不仅是一部丰厚的文化遗产，更多是厚重的城市回忆。对青岛来说，这个意义更加珍贵。